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上午的聚会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读经进度啊，我们早上要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翻到的话，我们请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理的福音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就是徒然死了。阿们。阿们。上午的读经到这边那今天安息日的上午跟下午小弟想要用撒母耳的自白做题目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第二节，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一整章都是记载着撒母耳的自白。在这里的撒母耳这个他已经从小小撒母耳就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看到他出生以后没多久妈妈因着许愿就把他奉献到这个会幕去那里一生来侍奉神。那撒母耳记上十二章这里的撒母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年老发白了已经是相当有年纪的。那这个时候呢，他选择在帮以色列人立王以后，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王他就在众百姓的面前自白什么叫做自白自白就是公开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感受公开且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感受。我们说整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都是年老撒母耳的自白那这个年老的撒母耳，他是在 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众人的面前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三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啊，撒母耳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在众百姓的面前公开坦诚地讲自己心里的话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啊，原来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圣经记载，当这个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以后，总是要传承，所以呢，他就立他两个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只不过很可惜，他们没有照着撒母耳的这个对信仰的坚持啊来做事。所以在第三节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他的两个儿子没有像撒母耳一样，所以啊他们什么都拿，然后呢什么判断啊都出错。于是啊这几个长老，这个第四节啊，以色列的长老就聚集到拉玛那边，他们希望撒母耳像列国一样给他们立一个王。那么撒母耳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九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应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九节，故此你要因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那王怎样管辖他们，这个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当百姓听到了这个长老们的类似请愿啊，集体的诉求以后，其实这个撒母耳非常的难过，他也不喜悦啊。其实他不喜悦，除了一方面啊，是因为他的这个儿子不行他的道以外呢，他更难过的是百姓厌弃神当他们的王。本来他一开始也很难过，他们是不是厌弃我？其实最后面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百姓是厌弃神呐。所以这个除了这个撒母耳不开心以外，其实神也很不喜悦，于是神就派这个撒母耳跟他们警告说：好，你们现在要做这个决定啊，没关系，但是呢，先跟你们讲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从第十节以后啊，这些百姓本来很自由的，可是如果你立王以后，你们就会受到种种的压制，种种的辖制，生命当中会出现很多的任务，神就警告他们了。那当众百姓听完神借着撒母耳的警告以后，他们怎么选择呢？我们来看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再来看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当这个撒母耳讲完神要加他讲的事情以后，百姓还是很坚持啊，你不要再讲那么多了，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啊。所以后来这个撒母耳也没办法，神也说：好啦，随便他们啊。其实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哪一个支派的人要当王？是犹大支派的人。那我们很清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他是什么支派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 所以其实扫罗不是神当初本来计划当中那个王，只是因为百姓他们这个有自己太多的想法了，这是我们后来我们先讲的一个方向。那么当这个百姓很坚持以后呢，这个撒母耳当然没办法，那神也说啊，那随便他们去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十一章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啊。所以后来呢，撒母耳就把百姓都聚集在吉甲在那里立扫罗作王。圣经特别记载，当扫罗作王的那一天，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可是我们知道，这其中不包括撒母耳跟神。所以在十二章的一开始，当这个撒母耳把这个王的仪式给立好以后呢，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已经年纪很大的撒母耳就讲出他的心来为啊，讲出他心里面真实的感受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如果有一位这个从小呢就在教会里面非常尽心尽性服侍神的这个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一路上都这样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长辈，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需要站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面前讲出他心里的话，其实就代表他对这边以这个情况来讲，他是相当的失望这时候的撒母耳是相当的失望怎么样的，他本来到这个年纪感觉都已经可以颐养天年，可以好好的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出来讲出他心里面的这一种感受呢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撒母耳的自白，其实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讲出他的心里话。他本来以为他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百姓都有照着这个神的道理来行，其实他是可以这个比较快乐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年纪，竟然看到神的百姓都不遵行神的道，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讲出他的心里话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一整章呢，看到了撒母耳的自白，我们要从当中呢学习圣经要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说撒母耳的自白带给我们的教训，第一点，清廉和正直是神工人该有的德性。清廉和正直是神的工人该有的德性。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三节。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第四节，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在众人的面前他说，我从幼年一直到发白，我所行的都在你们面前。他的从小到大都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这个被看得一清二楚他就跟众人讲说，第三节他说我从幼年一直到发白你们在神的面前，在受膏者面前，我也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评评理，我从以前一直到现在，请问我有没有收受贿赂，我有没有欺负过谁众百姓怎么讲呢？第四节，众百姓说，你未曾从欺负过我们，虐待过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成为神工人的一个很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清廉跟这个正直我们讲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他工人的这个标准，不管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贪这个不义之财。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 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在出埃及的过程，他的岳父叶特罗给他一个建议，后来也真的照了这个标准，来拣选管理百姓的人。什么标准呢？就是谁是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我们常常说这个拿人的就手短，吃人的就嘴软，当我们今天拿了不该拿的，吃了不该拿吃的，拿了别人的好处以后，我们在判断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失去了准头，不是只有旧约是这样，有些东西你不该拿你就是不要拿。我们再来看新约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三章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在这里又讲到神的功能也是一样，虽然是讲做执事的条件，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基督徒神的功能该有的形象，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贪不义之财。所以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到神对他工人的这个要求也是很基本的条件，就是清廉，你不该拿的你不要拿。那我们从圣经看到，再怎么样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如果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在属灵的生命上就会渐渐的败坏。在这个犹大书的十一节里面就讲，这个先知巴兰为利往错谬里直奔，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人呢，他本来很有恩赐，可是因为他拿了不该拿的，他在属灵的生命上就会渐渐的败坏，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当我们今天有不好的意念，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们生命当中就会出现破口，小弟之前在别的地方牧会或是领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教会会有这样的现象，什么样的现象呢？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中午呢，就要吃午餐了那这个通常教会这个吃午餐呢都会有这个炊事组，帮忙炊事那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每一次的这个午餐呢全部都是吃光光，总是有这个东西剩下来的时候。那请问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剩下来要怎么处理？全部倒到厨余桶，是不是怕这个非洲猪瘟，然后都不要吃不是嘛，我们剩下来的我们就会打包可是有时候小弟到某些地方观察到一些现象为什么有些人炊事的时候他打包的那个量特别的多这是怎么样来的是不是时间到了这个为什么呢小弟就观察了原来有些人就是类似我们讲了贪不应该贪的啦。照理来讲你这个教会的那个剩下来的东西那大家分一分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呢有些人就会用这个比较不好的手段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轮到我主炊事我没有在针对我们台北教会的，我不是清楚这边的状况我听这里目前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今天假设我煮饭那么假设今天煮这个素形汤好了，四神汤因为天气冷嘛这个够衣固位那第一次呢这个汤我就决定我这个 90% 多装汤只有 10% 装料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吃饱喝汤以后比较容易吃饱然后我看大家喝汤喝的差不多以后我再把剩下的料加进去 哎，这样的话，哎哎，就说哎，赶快哦，还有哦。其实哦，大家已经吃的差不多了，这样我的剩下50%哦，说不定都是我自己可以包走。哎，小弟就看过哦，哎，有人类似这样子做，哇，我看到他哇，怎么他都包特别大包？哎，奇怪，刚刚出来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是汤啊。哎，人工喝酒顶暗地哦，哎，他底下的料哦，其实只有一点点。那大家喝的差不多吼，他才把这个料倒出来，所以他打包的吼特别多，哎，这就其中一个不是 people， 这有时候傲包啦吼，嘿，这个是不好的手段啊。哦，所以虽然哦这个别人不知道，可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啊。其实吼，有些大家在炊事的那个也会看啊，哎，奇怪，为什么某某人哦这个煮的时候明明就买菜的钱都差不多，怎么大家吃的好像比较差一点点，哎。那有些人呢还有怎么样，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教会是200个人，通常都是安息日都是200，我们这里是300多啦齁，假设我们是200个人煮饭齁的饭量，诶，那我今天轮到我煮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打包多一点，诶，我今天就煮300人份的饭，诶，大家都煮200人，为什么只有你煮300人？诶，因为剩下来的怎么样，那我可以打包，我可以把这个饭哦送给我喜欢的人，我要拉拢的人，有没有可能？啊，别人就说，哎，啊，你今天怎么煮那么多饭？我说，哎，要有信心呐，我觉得今天会来300个人，哎，你当然可以这样子讲，但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哦？哎，我们如果这样子做哦，你想要占神的便宜，其实神都知道。哎，小弟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哎，他的爸爸哦，他不是我们的信徒了哈，他的爸爸在这个是做公务员的，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哎，我的同学就跟我讲哦，他很讨厌他爸爸其中一点，哪一点呢？他的爸爸哦，每一次去这个去我们的政府单位上班的时候哦，他都会用政府的这个印表机哦，去印自己哦。自己要印的东西啊，其实这是没什么钱啊，羞夸歹机哦，几张纸而已。可是我这个同学，他不是基督徒呢，他都会责备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怎么这样子做，去贪这个小便宜哦？”所以，我们今天哦，其实你看，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都是人的一个基本的良心，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认知，不该你拿的就不要拿，不要贪不义之财。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避免贪不义之财？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6章。路加福音16章，我们来看第10节。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简单来讲就是他慷他人之慨啦，他用主人的这个 财富第一个来图利自己，后来他不止图利自己，后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为他自己的出路做打算啦。当然这个善用财物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中性的，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你如果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那你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你在大事上也不义。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去贪这个不义之财。圣经说就是要从最小的地方要求起，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只有一点点没什么，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你在大事上也不忠心，你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大事上自然就会忠心。所以忠心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不该拿的不要拿，不是我们的就不要想。小弟记得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我可能有在这里分享过，因为是举例，这个住在这个教会，那有一次呢，这个小弟在这个学生宿舍，那个时候是住6楼，那有一次在这个宿舍呢，突然需要用到这个剪刀，上次之前好像讲过，那用到剪刀呢，小弟就想说，那省一点钱，临时要用剪刀，其实那时候剪刀一支才20块， 那因为在教会里面，我想啊，那这个那教会里面有没有剪刀可以借？有，那在四楼的哈，那个宗教教育教室哈有剪刀。请问住在教会的人可不可以哦用教会的剪刀？没有那么严格啦，当然是可以啦，借用一下可以啦哈。所以小弟那时候就去四楼哈啊这个宗教教育教室哦借了剪刀哦拿回我的宿舍哦小屋哦就去剪哦，忘记是剪袜子还是什么忘记了哈。那剪完以后呢，我记得那天是可能礼拜三还是礼拜四，哎，就发生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说啊，这个哦剪刀哦应该要拿回去放，但是呢省钱啊，哎，一支剪刀20块，我就想说哎，那如果哦我哦把这个剪刀暂时放在我的书桌这边，等到礼拜六早上宗教教育要用的时候我再拿回去放，请问对宗教教育的学生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教这个剪刀还放在哪里？剪刀也放在教会里面啊，我也没有把它拿出去用啊，哎，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样哦我以后就这样，哎，以后呢就礼拜日到礼拜五这支剪刀就放在我的书桌，礼拜六我再放回去就好了，这样我可以省20块。哎，那时候我真的这样子想，我就放在这个书桌上，自己心里说啊，我也没有，反正剪刀也在教会里啊，对中央教育的学生也没有影响啊。哎，感谢主啦吼，不会的啦。后来就阿伯就出事了吼，后来这个隔天呢，哎，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啊，嘿，突然间哦，就肚子一直很痛，我本来胃肠就不好吼，啊，就那一天就一直遭扁送，就肚子痛好多次。哎，我回来在这个教会哦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医治啊。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哎，后来在祷告中发现哦，啊，是什么？可能就是那只剪刀啊，哎，神不开心了。其实坦白讲哦，才20块而已，我们平常也有在奉献啊，才20块而已，不是什么大钱，小小的钱啊，但是哦在最小的事上哦神都不开心啊，哎，所以祷告中小弟就知啊，这个主耶稣哦神不开心啊，赶快就去六楼哦把那只剪刀哦拿回四楼放，再跟神悔改。哎，过了一阵子哦，这个之后哦就没事了。所以小弟自从那次以后就知道说，哎，你不要哦想说哦你要去占神的便宜啦哦，最小的事情哦神都在看。其实教会不是缺你那10块20块，神也没有在缺你那个钱，重点是神不想喜欢你占他的便宜，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哦是有很不好的这个伤害。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一章六节：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哦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哎，在这里哈，什么背景啊？就是这个被掳之民啊，归回以后，他们本来应该要重建圣殿，但他们只有短短盖了几年的时间呐，他们就不盖了，因为遇到一些困难。结果他们不盖神的圣殿，把自己的家里哈用得美轮美奂，自己的家里还有天花板，但是神的这个房子啊，依然哈荒凉，很破烂。所以神就跟他们讲：你们自己去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为了自己图好处，但是呢你们撒的种都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为什么？即使得工钱，神也让你的钱囊破掉。当我们今天生命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你想要去占神的便宜，神会让你另一个地方破掉了。这其实就是神在教导我们，哎，你不要想说哦，神都不知道，其实神都在看。哎，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小弟之前这个到这个外地领会啊，我们在离岛哈，哎，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这个家庭聚会啊，他这样做见证。哎，他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哎，那这个有一次呢，因为我们知道体育老师有时候兼职哈，要出去吹比赛哈，当裁判啊，那刚好呢。那个是那一场这个比赛呢是在礼拜六 啊，他一开始没有想很多，他约他的一个同事哦，说，哎，那个某个地方哦，有一个比赛要吹哦，你方便帮忙吗？他同事说可以，所以他们两个哈就在安息日的时候，礼拜六哈，他的同事不是信徒啊，安息礼拜六的时候就是要去吹那个比赛。哎，后来我们这个弟兄发现说啊，这个比赛是在礼拜六，一开始他没有想太多，他发现是礼拜六，怎么办？他就想说，哎，这个哦，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是我约的，虽然是礼拜六，他知道不能去，但是他想说，啊，还是要去啦，不然哦，这个他就没有想很多，他就去吹那个比赛，啊，那因为吹那个比赛呢，其实当那个裁判都有钱拿哦，那好像1000多块钱，哎，很刚好，他住在这个离岛啊，哎，其实离岛哦，这种这个相机啊，测速相机是不多的，就在他骑回去的路上啊。他已经40-50岁了，这其实路都很熟，载他回去他就收到了他的生命当中的罚单。照理来讲这里他已经很熟了，但是他收到一张超速罚单，感谢主，怎么样，那一张罚单就跟他那天催裁判的钱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1500还1600还是多少忘记了，所以他就自己做见证，他就知道以后那个每一次的安息日他都不管去做其他的事情，神在教育他啦，你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你今天赚到了，神也会让你那个钱给流掉，那是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看到，你今天不要占神的便宜，神会让你有这个破漏的钱囊，你这边进来，那边神就让你出去。所以我们不要去贪不义之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撒母耳，圣经说他从年幼一直到发白，他未曾拿过不该拿的，所以我们讲清廉是神工人要的特质。还有呢，圣经记载撒母耳未曾欺负过任何的人，他没有仗势欺人，这个是我们另一个应该要有的特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3章，路加福音的3章，我们来看14节，路加福音的3章14节，好，14节，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当有一些人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跟他们讲，你们要接受洗礼很好，但是呢要有悔改的心，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啦。每一个行业都有它要改变的，其中一个行业，你如果是兵丁的罗马兵丁，在当时这个罗马兵丁有一个特权，因为任务上的需要，他们可能可以强迫别人做一些事情，本来是为了军事上的方便，可是当时候也有一些人会滥权，就跟他们讲，哎，去做哪些事情，哎，当时的百姓不敢拒绝。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的3章14节，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要成为基督徒，那你就不要仗势欺人，不要以强暴来对待别人。我们其实在生命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会仗势欺人，可能他是公司的老教，可能他是某某主管某某老板，可能他是比较资深的信徒，他就会仗着他有的这个权柄，他有的有利的条件去欺负那一些弱势的人。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被欺负过，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很不好的感受。小弟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澳洲做背包客的时候，曾经有一份工作是在这个拆房子，一开始呢很快乐啊，因为呢这个一个月月入10几万，这个一个小时600多块，对不对？一开始第一天过去呢，我们是去拆那个电视台，就是类似我们今天华视、中视这些电视台。一开始进去啊，这个工作范围内容是什么？就是拿铁锹拿铁锤看到玻璃就砸，看到墙壁就敲，会不会开心？那个外面如果要敲这个啊，你要赔钱这个工作是月入10出头万，然后可以让你发泄哪里有那么好看的工作？很快乐啊，其实一开始很快乐看到玻璃哇拼命的砸，然后看到那个墙壁大铁锤拼命的敲， 然后到那个办公室哦，先去搜刮一下人家留下来的不要的东西哦，有时候小确幸啊，哎，这有小东西哦，会很快乐啊，一开始很快乐。那其实这个工作是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收入？哎，因为哦，他不是单纯拆房子啊，他最主要是要处理这个石棉呐。我们知道这个石棉就是会致癌哈，我们今天很多国家都那个已经禁止石棉这个制品哈，但早期的建筑就有一些石棉。那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在清理这个石棉。那除了要清理石棉以外，有时候我们会出去接一些房子哈，在澳洲很多的房子都是那个砖啊砖头哈盖成的，所以这个怪手哈把这个房子哈拆掉一部分以后。那个哎，那个盖小哈，那个砖头的价钱都不错，都有这个一块澳币回收价，其实不错，二十几块台币了哈。那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支援，哎，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哈，因为小弟在那个我们那间拆房子的公司大概有快100个人，小弟是公司唯一的亚洲人，所以当时候其实我有英文名字，但是很多的人不叫我英文名字，直接就叫我那个 Hey Asia 这样子哦，就是其实有一点。不礼貌，就是哎，那个亚洲人啊，其实有一点不礼貌。但你也知道，如果当你是成为唯一的人的时候，就容易哈、哦、受到很多的注目。哎，那小弟记得有一次出任务啊，就是我跟一个德国的同事，还有一个比利时的同事。那我们三个这个工作也很简单啦、啊，因为搭配两个澳洲白人哈、哦，一个开怪手哈、哦，把那个房子用倒，一面墙用倒。然后就有另一个人在那边洒水，因为阴蓬蓬就有很多的沙尘哦。然后那个比较没有沙尘以后，我们三个就要冲上去哦，然后把那个还可以用的砖头哈捡到那个怪手的那个里面哈，然后就这样一直做哈。那你说其实一个砖头没有很重啊，但重点就是说那个动作哈一直重复，哎，这个两只手哦要各拿砖头，然后一直重复哈。你看这样的话。哎，你的腰会不会酸？其实哦，一开始做动作很快，但是后来呢，小弟发现我的动作就会变比较慢，那个腰哦，刚才看不后了，腰比较酸了、啊、哈，动作会比较慢。但是因为哈、哦，我是公司的唯一的一个亚洲人，所以哈、哦，有的人就有这种种族歧视啊哈。一个呢坐在那个怪手里面哈、哦，就这样悠哉的看着你；另一个在那边洒水洒完，在那边看着你。哎，刚好对比之下哈、哦。我不知道另外两个欧洲人、哦、吃什么长大的啦，反正、哦、我的动作是后来比他们会慢一点点，哎，但是就是这样、哦、我常常就被针对、哦、就一直常常叫你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其实我已经很尽力了，但是呢这个人说、哦、脚吧是不要那样走、哦、就是脚麻了要怎么走、啊、我就一直这样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的腰也会酸啊，哎，所以这个我的动作就稍微慢了一点。哎，一开始哦，他们还会用言语哦来跟你讲，后来直接很不客气哦。有一次，他们直接就叫我那个，你如果再这么慢哈、哦，就是 F off 啊，就是叫你那个骂脏话，就是说你赶快滚蛋啊！你反正就，哎，充满了很多的种族歧视。所以小弟在那份工作其实也哦，也是蛮难过的啦。一阵子也是觉得说，啊、我们也是很尽力啦、啊，我也是很尽力做，为什么要特别的针对我？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哦、就是特别喜欢找你麻烦、啊、你就没办法、哎、有时候你到新的公司、哦、那个公司有那个老教、哎、有些人就特别喜欢欺负那个菜椒啊，在当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公司里面也可能会有、啊、你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可是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哦在什么职位，或是我们比较资深，你都不要仗势欺人。这个撒母耳，他不管在什么样的职位，他都没有依靠这个权力啊，这个来欺负别人。圣经也是这样讲了、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九节，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哦、有不一样的身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待底下的人、哦、 不要去讲一些恐吓威吓欺负别人的话，这是神不喜悦的。今天他虽然比你弱势，可能是年纪上，可能是资历上，可能是才能上都比你弱，但不代表你就可以欺负他。你欺负他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同样都有一位神在天上，将来我们都要面对神啊。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第十节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弟兄，再来，不要轻看弟兄。你今天藐视别人，欺负别人，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圣经说，我们都要跪在神的面前，向神坦诚。如果到时候神问你，哎，那么某人啊，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做主管，你做老板，你做资深学长的时候，你要去特别欺负那个人？虽然他不是信徒，神也会找你算账啊，你这样子做是不好的，他也是神的所造之物。所以我们某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他在教会里面表现得很好，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灵修很好的人，所以呢，这个教会本来呢这个要推选他成为这个教会的执事，可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跟这个教会讲说绝对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后来自己讲，他知道他自己的弱点，什么弱点？他说，你们不要看我在教会我很有礼貌，我是这样，其实我在外面我是一个很凶的人啊。他自己知道，因为他在公司里面是当主管，他说他在公司里面都会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可能还会骂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他就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缺陷，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当然他知道他也在改变当中，但其实这是他的这个弱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不管在外面的社会或是在教会里面，圣经告诉我们都不要仗势欺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细汉的时候，可能在教会呢，你比较弱势，你曾经被人家欺负过，可能家里面的人被他讲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今天如果在某个位置上，你不需要就因为这样去欺负那个从前欺负过你的人，这个是神不喜欢看到的。你不要说以前好啊，以前我还在流鼻涕的时候，你曾经打过我一巴掌，曾经对我讲话不客气，现在当我当负责人还是当我当组长的时候，你本来在这个位置好好的都没出事，我现在就把你拿掉，谁叫你那时候欺负我。这个破尿出外弯报一箭之仇也不是神喜欢看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不要仗势欺人。我们从撒母耳的自白，早上我们看到清廉和正直是神工人应有的德性，记得不该你拿的，不该你想的就不要拿，即使是最小的事情你都不要做，就算你拿了，神也会让你有破漏的潜能。再来第二点，当我们今天有了一些位分，有了一些位置，记得我们不要仗势欺人，不管在教会在社会都是一样，因为大家都有一位主。我们早上先分享到这边。